证住有浅深差别。我们也说涅槃本身没有差别可言，泯一切相，泯一切相就是无量嘛，本身就没有差别可言。但是我们说那是就着涅槃本身哦，但是就着证住者，证住者本身因为智慧的不同，智慧嘛有浅深差别，证住涅槃就有浅深差别可言。这个我们说，如果你刚才在讨论过程当中说，哎，都一样，大家都会说，哎，证住的都一样，都一样。如果假设这都基本上都是在说本质啊，哈，证住的本质都一样，证住的本质都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讲说哈，本质我们不能讲说要一件的事情，不能讲说只有本质，不讲它的量嘛，哈。但是我们又讲说涅槃本身是无量的，无量的哈，没有差别可言哈。但是如果以佛菩萨这样来说了哈，我们说证入空寂性，证入空寂性是一切法的空寂性嘛哈，空寂性是骗一切法的空寂性，一切法就一切量哦，差别相的嘛哈。阿罗汉是证到什么的空寂性？只证这个法，他自己五蕴身心，证自己的五蕴身心，证到这个五蕴身心的空寂性。佛菩萨呢，是在任何一切法证到他的空寂性。我们说空寂性是没有离开性，是没有离开相嘛，哈。空寂性是没有离开缘起相的嘛，哈。所以缘起相就差别万相咯。佛是在差别万相，任何的差别万相当中，任何一个量当中哦，那是有量的嘛，任何的一个量当中都证到它的空寂性。而且是在任何一个量上就是证到它的空寂性，就是生死跟涅槃没有差别哦，在事跟理是没有差别的，在任何的一个相都证到它的空寂性哦。空寂性是没有离开量的，没有离开事的。阿罗汉所证到的空寂性，他的证到他那个力，他的量啊，证到他自己的身心。佛菩萨是在任何的一个量，有量的任何的一个量，都证到他的空寂性，而且不单单证到空寂性，是在任何一个量上即有即空，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要讲，如果说以像刚刚讲的，大家都一样，证到都一样，佛所证到的空寂性是在任何的一个法、任一个量上都证到它的空寂性，空寂性是没有离开量的，这样了解吗？如果说这样的话，佛所证到的空寂性是什么？法法假有，法法性空的究竟空寂性，这样了解吗？即有即空的空寂性，没有离开量哈，这样有比较亲切了解吗？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要说，哎，都一样，都是空寂性，空寂性当中哈，佛菩萨是在每一个量上去证到空寂性，虽然这个空寂性一样哈，但是他是在每一个法上都去证到他的空寂性。阿罗汉尽其终身，只要不执我，我所，他就能够入涅槃，就证到他空寂性，都是同样的空寂性的。因为我这个身的空寂性跟你这个有情的因有情的空寂性一样不一样？一样的，都是缘起性空嘛，包括一切物质啊等等的，它也是缘起性空嘛。没有这样的话，因为一切空寂性是没有离开一切法的，所以如果要指佛的空寂性，就是法法假有，法法性空， 即有即空的空寂性。空寂性就是即灭啊，空寂就是即灭啊。空寂，我们说空寂就是即灭，即灭就是涅槃。在大乘来讲就是这样。只是我们刚才讲说嘛，法空性，法涅槃是指什么？证入之后，证入我们行者证入之后，解脱一切痛苦，涅槃嘛。但是我们说证入这个空寂性的那个人，我们就要得以法为身，我们就知道他是法身嘛。我们说，哎，所证的这个空寂性呢、啊，就是真理嘛，哈，这样的、啊。只是说，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哦，各种角度在说。是，那像《星空写探言》或者是《中观经论》等等的，尤其《星空写探言》，它主要是在说明《阿含经》嘛，哈。比较在说明，在尤其在阿含之空，然后或者不派之空，但是总是探源，总是在不在阿含跟不派嘛，哈。阿含经当中一般都讲灭，在大乘来讲的话，一般都讲空，空跟灭，在以大乘的空就是在讲涅槃嘛。只是大乘的空哦更深化了，因为我们大乘如果阿含的哈。会比较说，涅槃啊，就好像是我空嘛，哈，就好像诸法无我的那个我啊，比较接近是人我啦，啊，所以我那个，哎，对对对，啊，大乘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空，而且世间也空哈，出世间都空，是。
如果菩萨证到自我空性，你会怎么说？
那解脱啊，都解脱啊，只要。所以那就牵扯到哈，声闻跟菩萨修行的不同。菩萨，如果我们修菩萨道哈，是要无量劫修什么大悲心行哦。无量劫当中就要修什么即有即空啊，在我们修大悲心行的时候，我在修悲行的时候不能够有我嘛，都要无我相应的修。所以在八地菩萨虽然同证，八地菩萨也要反观自己的身心无我无我所。但是在八地之前他都是广观万法，广究万行嘛，所以虽然八地菩萨也一样证，一样是证啊，广也是尽其诸就是反观自身了、啊、跟阿罗汉也是尽其诸身嘛，但是不一样哦。阿罗汉是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从开始就是什么，就是比较要治疗嘛，就是要先自利嘛，不是啊，不是嘛，要利重在利他。所以虽然同样是证到这个，但是不一样哦，因为阿罗汉是生死跟涅槃是差别观嘛，菩萨是什么？生死跟即涅槃，无量劫就这样修哦。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用这样的自见哦，这样的自见来修行哦，用这样的自见哦来修行。等到八地菩萨一证的话，虽然同样是证到空寂性，那不一样，他知道一切法是如幻的，生死如幻，凡如幻。是啊，至少观念是这样，利他完成自利嘛，是啊。三心相应。不一样。而且那三心主要是什么？还要有空性慧，即有即空，生死即涅槃的空性慧，才能够真正的行哦。才能够真正的行，才能够真正的行走得下去，走得下去，而且不会变成人天道。是，而且也不会变成人天成，能了解吗？那都要在 生死即涅槃之见。但是生死即涅槃一定要很深刻的去了解啦。我刚才讲了哈，他从很深刻的在闻思过程当中很深刻的照着经论来说，去理解它，这样才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哦。好像我们在说明法义哈。好，没有关系。大家既然要了解，那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还有问题吗？
所以想请问一下，所以菩萨是跟正非非是正，是跟正外面在正
边？哦，不是。广观乱法，它不是正哦，不是正外面，就是要观察，去闻思，闻思观察，闻思修观察，就是要 了解，就是说，就是要还去试行呐、啊，还是要去。但是哈、哦，如果说在声闻的话哈、哦，声闻不谈解脱便罢哈、哦，不谈出刹间、出世间便罢哈、哦，一要谈解脱，它一定是离生死。比如像阿罗汉是离生死度涅槃，包括要去解脱，一定要什么注重定慧。刚开始哦，我们现在很多嘛，要解脱有没有去重视在行啊？没有，没有。啊，只要想要解脱，一定往这个要离生死度涅槃，要离苦要得乐，真实有苦。真实有苦，要把这个苦消除得乐，去观察声闻都这样修行，包括现在的南传，只要他要解脱，一定是这样修行，所以重视禅定，要重视在禅定当中去观察怎样断烦恼，能知道吗？都是要戒定慧，当然都就是说急着要断烦恼，断烦恼离生死得涅槃。如果大乘什么烦恼即不提，但是这常让人误会了哈。但是如果深刻来讲，就可以这样说的：转烦恼，转烦恼成菩提。那声闻是什么？断烦恼成菩提，那都不同了，这种概念。那所以真的用这样的支撑、这样的支见啊，大乘的这样的支见。生死即涅槃这样的空性见，那样的悲心会起来哦。我们说导师，我们一直常在说明嘛，缘起相依相缘，就能够有悲心嘛，哈。啊，就无大智同体大悲都会来的，尤其证入空寂性的时候，那更同体大悲更能够体会出来。而且不单单是之前，我们还要去醒。是真的可以哦，这部分我们要真的去亲切的了解，亲切的了解，我们真的深刻了解到这个，我们就可以依着它来去行，依着来去增长我们的福慧资粮，你知道吗？是可以行的。还有问题吗？所以广观万法哈，不要离开身心，不要离开身心去广观万法。而且我们说以友情为出发点嘛，尤其是以人为出发点，所以我们要以我们出发。阿含经也是这样讲嘛，什么叫做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嘛，或者是五蕴等等的。为什么能够设一切法？从我们这边出发，可以看到外界嘛，就是从我们这边出发，从我们出发广观万法，不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离开友情去广观万法，就现在哦，就现在都从宇宙说起了。广观万法，我不是像现在的世间的哲学科学从宇宙说起，不是哦，或者是一般的那个也一般的哈、哦，神教也是哦，像道教也是嘛，道从道说起了哈、哦，从道说起啊，那个也是从创造神说起，等等都从外面说起。所以广观万法，大乘的广观万法没有离开我们身心，要离开这个就广观万法。这个都现在我们都有收到，如果去观察了哈，如果去修行，而且我是在这个地方哈，知见非常重要哈，知见，所以越深刻体会到，就越有知道怎么去行，大家知道吗？所以同样是即有即空，生死即涅槃，它还是甚深复甚深的，本来涅槃就甚深复甚深的，无量无相无量嘛哈， 但是生死即涅槃，哇，那是背负深沉的。嗯，我知道了。但是还是同样个涅槃的啊，但是有浅层差别，这样就这个不是只有知，不是只有啊理解，不是好像说这只是知识哦，不是哦，这就是在指导我们怎么去行哦。嗯，八正道第一知正见知嘛哈，还有。是啊，他证入涅槃的，是。因为八地菩萨他就是无生法种，是啊，这样子不懂，是，可以。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个就要讲到，或者我们只是看到现象的差别嘛。我们要真的体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心相应无量劫，他就这样行。他刚开始行的心行就不一样了，发了心他所行的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的知见带领的他就不一样了。没有看到这个，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但是这个本来菩萨道就是难行，难行的，但是难行能行菩萨道。大心的人就是这样的，大心，大心凡夫。菩萨不是只有像那个哦，大地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大地就是登地的菩萨了，不是这样，凡也有凡夫的菩萨。现在就我们发心了，就是凡夫菩萨，不是只有大地菩萨才能够行，凡夫菩萨也能够行。是啊，就像我们现在又幼稚延伸嘛，哈，也还没有入幼稚园的也有嘛，哈，等等都有浅深差别，但是那都是菩萨啦。有几些导师的法是可以的，根据这样的法是可以，想发心学是可以学的，但是不是代表容易，但是是可以学，你愿意学是可以学的。嗯，还有问题吗？好，那我就好，接下来我们就翻到下一页了哈。我们现在就来看涅槃与业量了，下一节了哈。关于因为为什么会谈到涅槃与业量呢？那就是因为哈，杜俄慧哈，杜俄慧他说，我们的佛法的涅槃呢，也是业量的神话嘛哈。他以为这样哈，他以为如果说是业量的神话哈。那就把我们的涅槃啊齁变成是什么神话的那个神了嘞。涅槃啊变成这样啊。关于齁关于自己说涅槃的神话这部分我们来看了哈，因为这样的话，杜俄慧他因为他是神教徒嘛哈，因为他的有一个用意啦，他如果动摇了佛教的根本涅槃的话，就会让耶和来代替佛陀了哈，但是导师。就不能够让他得逞嘛齁。我说我们不想做谁的奴隶啦，所以对于神类学的野心的著作齁杰作没有丝毫的同情了。关于这部分呢齁，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明了齁。其实关于语言齁，关于语言，关于这个语言，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关于语言是这样的哈，是约定成熟的了哈。关于语言是约定成熟的哈，而且是一直在演化当中了。 所以印度当中齁，我们看到下一页第十五页了齁，中间。印度有一个不一个派齁，是叫做身长论者。身长论者就是身是恒长的啦齁。想用梵文的音韵来表现宇宙的真相。因为他由于声音是长永恒长的啦齁。这个身长论者，这个只是神学的路数了哈。其实我们说语音只是约定成熟的，而且是一直在演化当中了哈。什么一直在演化当中呢？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语言哦，原始的意义，它还有一些衍生意义等等的嘛哈，所以一直在演化当中。所以应用文学的语言来比较齁，语言来比较，探求一个字的原来的意义，也只是能够证明它在这个字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它的本意是什么啦齁，能够探求原意是这样啦，但是不能够因为这样就否定演化演变当中的引申意生的意义啦齁。的意义，所以即使婆罗门教的涅槃的原意原来的意义跟涅槃的神话有关系，这也不能够就此来论定佛教的涅槃也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嘛哈。我们说哈，佛法佛陀说法也要用世间的语言呐。佛陀说话不是用世间语言，是我们也听不懂嘛，当时印度人也听不懂。但是佛法用世间语言，还有佛法要表达的义理，有佛法要表达的义理嘛，有不同了。是关于耶稣，是耶稣他是以完成上帝的律法自居哦，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他没有有没有改变上帝啊？没有，他是要完成上帝的律法嘛，哈。而孔子也是这样哈，也是以术为作嘛，哈。孔子也是以术为作哈，所以这两个耶稣以术为作哈，是旧瓶装入新酒了哈。旧瓶装入新酒，譬如说旧瓶就好像说诶上帝嘛齁，或者说尧舜文武之道，他说本来有的啦齁，但是耶稣是要完成他啦齁，完成再跟他完成，而孔子呢以术为作啦齁，总是在旧瓶当中装入新酒啦，他是在旧瓶当中齁，装入新酒了齁。但是这个都还不能够以旧意齁，旧原来的意义齁来论定耶稣或是孔子的对还是不对了齁。这样了解吗？耶稣跟孔子齁都，耶稣有没有否定上帝？没有否定上帝。孔子也没有否定尧舜文武之道嘛齁。只是都没有否定，就好像是在只是在旧瓶里面装入新酒了，连这样都不能够依据他本来的，就好像旧义了，本来旧义来论定耶稣或孔子的对佛嘛，就在耶稣之前啊，耶稣之前有没有他们的神教徒对于上帝的看法？有嘛，就好像在孔子之前对于尧舜文武之道有没有其他人的看法？有嘛齁，所以不能够用旧义来否定耶稣或孔子的到底他们的对或不对啦齁，都不能够这样子咯，何况齁是我们世尊啊是怎么样反婆罗门的立场哦，否定婆罗门哦，这样了解吗？是不像耶稣有没有否定上帝？没有否定上帝嘛齁，世尊是否定婆罗门哦，所以婆罗门他的 纵然婆罗门齁，他是用什么月亮的神话齁，月亮的神话来说的，那跟佛陀的涅槃有什么关系啊？佛陀是否定反婆罗门的，能了解吗？他是反婆罗门，宣告无师自悟的，所以怎么能够用婆罗门教的本来的意义来去论断我们佛法的涅槃？那更不可能了嘛，哈。我们佛法的佛陀反婆罗门说的佛陀所证悟的那个法，证悟的涅槃啊，证悟法性啊，空寂性啊，那是虽然都是同样用轮回啦、业涅槃等等啊，菩提等等，那都是印度固有的名相嘛，哈。但是佛陀所证入的意义啊，不一样嘞。虽然说突然用同样的名相哦，不用同样的名相哦，大家都听不懂嘛，哈。但是同样的名相，所证入的是不一样哦。佛陀证入的是什么？空相应缘起，是从空相应缘起而悟入无常无我而体现涅槃的嘞，涅槃的。是内自证之的齁，不是齁向外的他力信仰嘞，向外他力信仰有那个神啊，向外投射的，它是内证的，清证的齁，清证的。他力信仰的那神啊，我们神教徒能不能了解神啊？不能了解神嘞。那佛是清证空寂性的，清证涅槃。所以而且清证的是无我，是无我的嘞，但见于法不见于我嘞，所以是彻底否定神的创造嘞，彻底否定神的创造。我们一般人都以为有神我嘛，彻底否定神的创造，包括神都要否定掉了，神也只不过是什么自我主宰意的向外投射啊，是吗？度而为末世这些齁，竟敢武断的以为佛教的涅槃也不外是什么涅槃的月亮的神话了齁，要像那个或者是说跟基督教的神啊是一样的啦，那真是荒谬之极了齁。那下一页。我们的涅槃是什么？无我的，就是把一切神都否定掉，神我神都否定掉了。他说，真正的人类学者以自言说，以神话的人类学或者歪曲的自言学并不相同。什么叫做真正的人类学与自言学？真正的人类学是科学的吗？是依人说人的啦，这样知道吗？依人说人的神话的人类学是什么？人是谁创造的？神，人是神创造的，是依神的样子来创造人的，那是神话。我们真正的科学，真正的人类学是依人说人的啦，能了解吗？不一样啊，所以啊，涅槃的原意到底，涅槃的原意到底是不是月亮的神话啊？到底怎样？跟月亮神话有没有关系啊？啊，都跟佛法无关了。但是导师要说了哈，如果说大小圣所共证的涅槃了哈，它是无数无量，甚深广大，极灭。那不是起相于念，不是起相于月亮的啦。月亮哪里有什么无量、无数无量、广大甚深、极灭的德性？没有嘛？我们刚才讲，圆缺、月圆、月缺嘛，等等的， 如果说要起向于世，用世俗来起向的话，要谈涅槃的话，我们起向于什么？言虚空啊，虚空界来说明的哈，来譬喻的了。嗯，我们刚才也说明的了哈。但是这因为三乘共振涅槃是极灭无量的嘛哈，但是如果耶大乘的涅槃，耶大乘的涅槃从体起用即是显理来说的话哈，要像说无时不应来说的话哈，就可以耶虚空以日月来譬喻了，这就可以用日月来譬喻啊，也是有的，但是哈，没有离开空界哈，没有离开虚空，有用虚空日月一起来譬喻的了，这里面就有用日月来譬喻了哈，但是是从体起用了哈。如果从体起用是什么？从虚空，我们前面说到哈，如果一般印度人就这样嘛哈，以为一切的光明是从什么虚空，因为虚空是光明体嘛哈，明净的虚空是光明体的，一切的光明是从虚空空界而来的。哎，日月啊，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我们现在啦，科学知道太阳哈。是发光体嘛齁，太阳发光了，我们现在白天还是太阳发光啊，但是在印度当时啊，是认为一切的发光体是什么？天界虚空，它是光明体，日月那亮啊，日光月光等等那光啊，是什么虚空来的，这样知道吗？所以如果要譬喻啊，要用日月来譬喻我们的涅槃或是法空啊，法空性啊，是不能够离开空界的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我们佛经里面哦，有用月亮太阳来譬喻的时候，它一定没有离开虚空。这样了解吗？诶，可以举例了齁。如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这样知道吗？没有离开空界，在虚空当中嘛，齁，常游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然后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嘛，齁，没有离开虚空。或者是慧日除诸暗，普明照世间，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啦，齁。关于日月来说，齁，经中更用譬喻用月亮来用太阳来譬喻了哈，譬如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片照哦，就是大日啊。所以这个来譬喻什么觉法性而成佛的智光普照了哈，智慧光明的普照。至于成佛而以示现涅槃，成佛以示现涅槃也是一种日出跟日轮浅灰，日轮浅灰就是日末了，来譬喻了，都是从太阳来譬喻了，包括阿弥陀佛无量光也是从什么落日观来起一切嘛，这个我们上学期都有说到这一部分了，都是从太阳来说。至于月亮齁，披月亮的齁，那是取向于什么夜间空夜的什么皎洁清凉极净的净地了齁。这表达解脱啦，比较接近解脱，因为清凉嘛齁，解脱。如夜清凉被万物，清凉代表慈悲啦齁，被万物嘛齁。所以那代表什么？晚上黑暗的齁，在黑暗当中齁，我们就像现在齁，现在我们在五浊恶世嘛，黑暗嘛齁，就像月亮来清凉，代表慈悲了齁。 利益众生。而在太阳呢，就比较来披什么呢？智慧，破一切，破一切暗，成佛嘛，哈，成佛也是智者嘛，哈，也是觉者嘛，哈，觉悟的，这有不同了，哈，那比较接近智慧破一切，也比较月亮比较包括那个慈悲啦，包括譬喻那个慈悲这一部分。佛是一切圆满的啦，哈，所以我们说菩萨，我们说四大菩萨，哈，四大菩萨是来譬喻佛德的圆满，哈，因为佛啊，释迦牟尼佛啊，本身一切佛啊，佛德果德不可思议了，哈，没有办法譬喻的。但因为哈，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还在因为嘛，哈，因地，所以就用因地的菩萨的四大德来譬喻佛的功德了，哈。所以我们说夜轮、日轮了，哈，也可以都是譬喻佛的功德了，哈，佛的慈悲功德、佛的智慧功德了，哈。所以我们的佛教的涅槃呢，不论是取向于什么啦，不论是依什么而演化，这都是取向，什么都是譬喻的啦，哈。主要的是自内正知的极灭啦，哈，超越一切的绝对相，超越名相的绝对界啦，哈。所以主要是这个，这个不是根源于出名的神话，月亮的神话，照着人类自己样子所创造的神啦，哈，不是这个啦，不是这个。这里面没有我主宰的权利义啦，跟一切神教，不管是一神论、多神论等等都无关了，哈。所以不要用这个月亮的神话，哈，月亮的神话，来说明佛法的涅槃就是神了，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自内证，自好就表示说内证啊，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一般神教徒向外看、向外投射，我们要依靠他力嘛，哈。你说这个自内证吗？我所以说一样啊，对，是一样的。为什么这边会讲自内哈？为什么会讲自内啊？是跟外啦，跟外。我跟你说明，这里会讲自内哈，为什么会讲自内？它是跟哈神教徒做比较，神教都是往外嘛，往外投射，神也是外面的神嘛，这样了解吗？我要到那边去天堂去享福，也是我到那个地方去享福嘛，有没有关系到自己啊？没有了，所以是佛法的证啊，涅槃呢是内证的，是讲内证。证这个当然要智慧来证了，这样了解吗？主要是在跟神教徒是完全往外往他的方向嘛，神也是他嘛，往外才来讲自内证了。但是要证一定要会证了，智慧来证。还有问题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看，来看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哈。好，导师在这里哈分两小节了。第一个就是东方的极理想国了，哈，东方的理想国，那就是东方极乐净土嘛，哈，东方净土了，琉璃光净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 净土齁，净土就是佛菩萨的清净土嘛。净土齁，一切的净土都是人间的理想国啦齁。一切净土都是人间的理想国啦齁。如果说耶自证毕竟空性而来说明清净，那就只是佛的自证哦，佛所自证到的那个法啦齁。所自证的那个法，佛所自证的话就是毕竟空即性嘛齁。所以说耶自，我们刚才前面，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些啦齁，我们说佛所证的那个，佛所证的涅槃啦齁，佛所证的法空性的这些啦齁。只是就着佛的自证来说了齁。但是如果说到佛说到净土来说齁，就是有社会性咯，因为自证就是佛自证的嘛齁。但是如果说到净土本身就有社会性的，有众生了齁，有衣食等一切问题了齁。如果耶佛的真正净土，那一切佛土都是一样的。佛的真净土是什么？我们一般讲常寂光净土嘛，哈，常寂光净土还是只有唯佛能证的，哈，唯佛能证，或者是讲我们要讲，还可以讲报土了，哈，报土，报土。那就是佛受用报土了齁，佛受用的报土。但是如果这个还出登地菩萨以上都能够见的嘛齁，这个也可以说他受用土了齁，那个就是登地菩萨受的他用土了。这个我们在上学期都说明过了齁。那如果有什么不同齁，那就是适应教化的视线不同，那就是化土了齁，化土视线不同。这样的话，如果依画土来说的话，那东方净土与西方极乐净土有什么差别？如果依佛的真净土来说的话，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有没有差别？没差别啦，真净土来说。但是如果依画土来说，视线画土来说的话，有差别啦，到底有什么差别？阿弥陀佛在因中发愿，主要是什么呢？愿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人，只要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这样的话，它着重在哪里？视线着重在哪里呢？色受众生在死后，死的众生有一个前途，光明的前途了哈。琉璃光如来呢，是在因为发十二大愿，他都针对什么？现实人间的缺陷而使之净化，种在这里哈。所以这个积极的表现出在现实人间可以实现的理想世界了齁。因为我们等一下看齁，他的十二大愿齁，他就是在针对现实人间齁，就是现实人间的缺陷让他净化而成为琉璃光净土的十二大愿。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或是36愿、24愿就不同了齁。在48愿等等的，虽然那边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也是非常好了齁，非究竟圆满的，但是它48愿都是种在哪里呢？这些就是种在尤其大家现在在常说的吧 ,18 愿嘛，第18愿嘛齁，等等，那都是在种在什么？色受都种在色受什么呢？死后往生净土啦，种在这些嘛齁。而在说明他们净土好齁，也是在说诶，那边净土很好，大家可以去啦，这样了解吗？但是在这边的十二，在琉璃光净土的琉璃光如来所发的十二大愿齁，都是种在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而使之净化，这样种在这里。这样的话就对于我们人，我们现在这个五浊恶世齁，就有启发性喔、哦。 怎么启发性？我们现在这个人间呢、啊？我们现在五浊恶世，现在这个、啊，也就是依着琉璃光如来当时的发愿，净化那样的净土。琉璃光如来的净土，它也不是本来就是净土哦，它也是在，也是有缺陷哦。就是，但是它就针对当时的那个土，针对那个缺陷去净化它，这样知道吗？净化它，让它产生琉璃光，琉璃光净土嘛，哈，琉璃光净土，它就是摄受供应供行的菩萨一起行菩萨道来创造净土、庄严净土了，所以才因在因地这样修行，果地观琉璃光如来成佛的时候，哦，他的净土就是琉璃光净土了。所以导师说，导师为什么一可以值得一说再说？哎，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了哈，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就可以依着十二大愿来让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也变成什么？变成这样的理想的世界了哈。关于我们现在就来看哈。十二大愿哈，人人平等，人人都平等。就是众生的相好庄严都跟佛一样了哈。这意味着众生与佛的本性不二了哈。而在净土的众生身相都是金黄色，表示了种性的平等。因为在印度，在印度的印度有种种阶级嘛，而且那个种性啊，种性阶级啊，种性在梵语啊，就是从什么色这个字而来的了，转化而来的，就颜色了。到现在白种人还歧视有色人种的，黑种人，现在其实黄种人他也是歧视的，黄有颜色还有歧视，这个都还是在颜色上，颜色上歧视。所以这个是造成人间苦迫的根源之一哦。哦，你看像那个美国的南北战争齁，就是这个嘛齁。不要，这就在近代了齁，不要说在印度当时齁。所以净土中齁，人人金色，人人金色齁，你表示什么？人人平等啊。就是在表达出当时在印度社会齁，有种种阶级啊，种姓阶级，那个在净土齁，那人人都是金黄色，哎，那就是人表达出人人平等了齁，没有种族歧视。等的因素啦，都人人平等。在净土第二个大愿，佛光普照，人人能承办一切事业。留意齁，这个是什么？有琉璃光嘛齁，还有日光夜光遍照嘛齁，等等。佛光普照，人人能够承办一切事业了。而且在第三个大愿是物资非常充裕。因为在人人平等，在又在智慧智力开照嘛，就是佛光普照之下，无事不成，所以能够什么生产丰富，民生安乐，物资非常丰富。第三大愿啊，这跟第一大愿跟第二大愿都有关系哦。现在因为你看哦，现在因为人人平不能平等哦，等等的哦，还有我知哦，现在的一切什么一切的科学哦，科学虽然哦也有一些进步，物质也进步，哎，也造成了一些战争了哦，也很恐怖了哦，而且一些哦也造成的不平等嘞，尤其哦以前哦大家都贫穷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哦。现在不均哦，问题更大。 是这样嘛，齁。所以这三个其实各个大愿之间还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齁，导师在这边就说出关联性的了。好，接下来齁，接下来我们他十二大愿齁，基本上都是针对于世间我们现实世间的不圆满来做出的种种大愿的齁。这一部分齁跟那个阿弥陀佛48大愿是有不同的地方齁。这样知道吗？虽然阿弥陀佛的世界当然也是圆满的了齁。也是圆满的。但是还是重在希望极乐世界是这么好的，是希望能够让往生净土的人在那边好修行齁。而且是希望能够给往生净土了齁。给让死的众生有一个什么光明的归宿，那不一样哦，能了解吗？好，因为这是体会了，去体会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有谈很多很多世间不圆满的，在那边都很圆满的嘛，也很多，但是在整个的发愿四八愿当中是重在什么呢？重在让十方的众生啊死后齁，有一个光明的归宿，这样种在这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的圆满，西方极乐世界佛的圆满齁，都是种在这个地方，让十方世界的众生能够死后有一个光明的归宿了齁。但是在这个十二大愿当中，各位去看齁，都是种在，也就是现实世间的不圆满，要把它圆满，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现在以这个为蓝图来去建造我们什么？我们现在的佛普世界，那知道吗？这个不同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